马英把手枪拽出来，这时候就听寺外呵鸡飞狗跳墙了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嘿，你们家藏不藏八路？我们家哪有八路啊，各位大爷，真没有。开门！啪啪！这些小子不住就放枪给自己壮胆儿。这时候就听隔壁有人说话，是陈宝义的声：“老王家，王子成，你们家藏没藏八路？”马英认识王大成，那是我们的堡垒户。就听王大成在院喊：“村长，你说啥话呀？咱们一心向着皇军，谁能藏八路？要有我早检举了。不信你们到屋里看看。”说着话，把大门打开，可能伪军和特务进了院。马英在这听着。就听乒啪乒啪，好像打人，紧跟着又没动静了。大给杨百顺领着陈宝义离开了王大成一家。马英一想，这好，等一会儿王秃子走了，我就越墙而过到王大成家藏着去。可这王秃子也不走啊，等啊等啊，可盼的过足了眼。这小子伸了伸懒腰，把大烟枪放下。把身上爬了爬了，马英盼着出去。哎，没想到这小子一转身上屋来了。王秃子到屋干什么呢？这叫贼不走空。这小子不愧是个买卖精。他一想，这阵屋没人，我再翻翻，万一有烟土烟膏呢，我好带着回炮楼去抽。万一有个钱什么的，我不行得点外快吗？抱着这么一种心，他进的屋，先拉开抽匣看看没什么，又把柜门打开瞅瞅，把炕席撩开，哪块的都搜到了，搜来搜去就到门这儿，他用手一拉这门，正好把马英抱住了。王秃子吓得还看对面站着个小伙子，圆彪彪的眼睛，满脸的血嘎巴，上身穿的白布衫已经都打碎了一条一条的，下边穿着一双黄胶鞋，手里边拎着把大肚黑枪。他瞅着眼熟，但是他马上就看出来，游击队的大队长马英。王秃子魂都废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马英往前一窜，砰一把把王秃子脑领子抓住，把空枪怼在他秃脑子上，不知道马队长，我不动，饶命，饶小人一命。王秃子，你为贼作歹，作恶多端，我本应当代表人民把你镇压。哎，队长饶命，我是好人。王秃子，好人歹人，我要考验考验你。现在我就把你放了，见了杨百顺不准暴露这个秘密，不准说我在这，是为君不恕。另外不准加害村长，两件事情你要做不到，我叫你活不到明天。 我知道，我一定不恕，去吧。马英一推他，王秃子比兔子跑得还快啊！腾腾腾，三下就没影了。马英的心一动，打开他报告去了吧？对这种人是不能相信的，还利用这个机会赶紧迈步到了院里头，一合身
就窜上了院墙，再一片腿就跳到王德成那院去。王德成的儿媳妇正在院里，一看墙上跳一个人来，开始把他吓了一跳。等仔细一看是马英，王德成的儿媳妇就乐了：“马村长，赶紧到屋，我爹正悼念您。”马英跟着进了屋，时间不大，王德成也进屋了。
哎呀，队长啊！
拉着马英，王德成哭了，他儿媳妇也落泪。大伯，不要难过，我这不是很好吗？
队长，你太危险了，哪也不要去了，就住到我家。刚才测我们搜查完了，估计不能回来，你就住在这儿。
马英知道他们家一没有地洞，二没有地道，很难隐蔽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又走不了。王德成看出马英的心意来，
局长，说什么我不能叫你走，让我儿媳妇给您准备点吃的，你好好休息休息，再换套衣服。
王德成把草垛扒开，让马英钻在里面，又把自己的一套衣裳拿出来给马英换上。他儿媳妇又拿过几个馍来交给马英。马队长也饿极了，狼吞虎咽就把这东西都吃了。这阵就觉得脑袋一阵的昏迷，上眼皮下眼皮直打仗。马英在草垛里昏昏沉沉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的日子往西转了，王德成把他叫醒：“
队长，休息的怎么样？晚饭给你做好了，吃点吧。”“
什么时候？”
眼看快黑了，
不，我得走。
你上哪去？
我得找同志们。
马英一想，哪能在这久待呢？敌人要再回来搜查，那不整个连王大成都连来了吗？王大成一看留也留不住，问马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
大伯，如果我们有13的同志来了，告诉他们我活得很好，我们有见面的机会。另外这支空枪先藏在你这儿，交给我，交给我吧。
你可注意啊，四外都是鬼子。
我知道。
王德成把空枪藏起来，在头前给马英探道，他俩儿媳妇在后头断后给掩护，一直把马英送出小陈家店。他们分别咱不必细说，马英一个人顺着公路还往前走，他认为天已经快黑了，不会遇上鬼子和汉奸。呵，还没等到大王庄呢，在对面开了一对鬼子的汽车，滴滴滴滴啊，马英一闪身躲到旁边树林的边上，心说我不能让鬼子遇上我，我先到树林里头躲躲，等鬼子过去我再出来。他光顾往公路上看鬼子了，没想到身子刚一进树林，就被两把明晃晃的刺刀给逼住了。站住，什么你看我啊？马英回头一看，呵，树林里边全都住满了鬼子，围得一个圈一个圈的，好像吃晚饭。他是被站岗的两个鬼子抓住了。这鬼子瞪着眼睛呲着牙看看他，说话，什么的干活啊？老百姓的干活。
什么老百姓？
过来个鬼子吧，浑身上下毛了吧，没发现别的，跑到人圈里头，大概见官汇报去了。
时间不大，过来个老鬼子，再加个不高一点罗圈腿，上头穿着汗衫，端着个饭盒，里边是紫菜大米饭团子。他一边吃着一边看马英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。
嗯，您的什么干活啊？
买卖人。
什么买卖干活？
卖香烟的。
香烟的打八个干活，
对对，打八个干活。
那个打八个什么地方？
没有啊，啊，我现在就取货去。
鬼子翻了翻了眼睛，有点不相信，
蹲在地下照样吃饭。马英就装着没事的，旁边涮着手等着。
要没有五六分钟，这鬼子冷不丁蹦起来了：“小华，你得拿一团。”
这是鬼子对马英的突来戏计，也是对他测验一下。如果这个人是正规部队，很快就说出来我是哪一团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
马英一个不能上当，二一个自己不是正规部队，当然不会那么回答了。他一笑：“太君，我们什么团呢？我们谱子里头有反共自卫团。”
鬼子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然后把眼睛又一瞪：“今天几号？”“
今天几号我不知道，农历四月二十六。”
这鬼子连问两句也没僵住，他把眼睛眨巴眨巴：“你的手得伸出来。”马英把两只手往前一举，鬼子看看：“
啊，你的八路的。”说着话拽出战刀，是
要砍马英。
马队长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吧。谁知道这个鬼子没砍，把刀收住，他乐了：“
八路的不是开玩笑的啊，开了开了。”哎，他把马英放了。
这就仗着这批鬼子是从外地来的，不熟悉本地的情况，要是消息这个本县的鬼子，马英说什么也走不了。马队长迈步出了树林，心里这个乐呀，迎面又碰着不少鬼子。这些日本人瞅着马英是在树林出来的，里边也有他们日本人，大概这个人没问题，所以谁也没拦着。马英迅速地穿过日本鬼子的人群，走到大道上，心噔噔噔噔噔噔跳啊，还不敢快走，又怕鬼子后反哨把他叫回去，一直冒着汗走出来五里地，天已经就黑下来了。马英长出了一口气，上哪去呢？哎，不如上大东庄找常云秀去，那爷俩倒是很好的同志。就这么办，迈步的摸到大东庄，咱书不重叙，等到后半夜见着常云秀，这爷俩这个亲热呀，又给马英做饭，又给倒洗脚水。常云秀这姑娘就把最近敌人扫荡的情况向马英汇报一次。马英听完挺高兴，常云秀还告诉他：“队长，你就住在我们这儿吧，我有前一次的教训了，我在这后院挖了个小地洞，虽然不大，装个四五个人都可以，你到后边看看。”马英走过窗户，到了后院一看，可不是吗？ 这个小地洞挖的还挺严实，上面用东西一盖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最后马英跟常云秀商议，我打算在你家做个联络点，你们妇女同意吗？行啊，那太好了，再报个队长一个好消息，你们有个二排长叫赵振江啊，他在哪？昨天就在我家住的。是啊，马英一想到赵振江心里热乎乎的，那可真是个好同志，打起仗来跟猛虎一样，枪头子又准，这人心里又有数，如果好好培养培养，不难成为一个指挥员。他没说上哪去，他没跟我说，他就说找同志们去。云秀，如果要见着我们的同志，千万领到你家里来，我在这等着，好吧？马英就住在常云秀这儿，没过三天，这一天常云秀高兴就跑回来，队长，我给你找着了，你猜是谁？
谁？
王二虎。把马英乐的好像没蹦起来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这王二虎从小楼上下来，在一个伪军身上拿枪，那伪军一扎过敌人开的枪，把他和马英冲散了。王二虎到底这枪也没撒手啊，愣抓了一支三八枪抢的子弹袋，一口气跑出去有五里地。王二虎坐在地哈哧哈哧正喘呢，后头有脚步的声音，吓得王二虎把枪一蹲，嘿，我表哥是我。王二虎一听是小董，小董跑上来，时间不大，二愣子大年小顺，哎，也都陆续的来了。哎呀，几个人把二虎围住，单单的不见了马英，小董就哭了，队长，能不能出？他刚想说能不能出事，王二虎就不爱听这样的事儿，我你哭什么鼻子？队长是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想咱们大队长身经百战，那个人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能出事儿？你别老哭鼻子，没事也叫你哭出事儿。吓得小董不敢哭了。现在唯一的领导就是王二虎，二虎也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。哎呀，怎么办？下一步上哪去？哎，怎么办啊？我把你们领到我姨娘家去。我姨娘离着西河店二里小黄家村的，我娘就在那住着。那行啊，同志们一想，唯一的办法是找个落脚地，得有吃有喝才能革命。王二虎在头前开路，这些人跟着，就摸到小黄村。等到王二虎姨娘家的后院，搭着软梯，他们跳到院里。王二虎在前迈着大步，轻轻的一敲窗户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娘啊，娘哎！他母亲一听，谁呀？胡子！哎呀，我的儿！可把他娘想坏了，这就叫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！当娘的疼儿子一点假都没有。老太太把鞋蹬着油灯点上，下地开开门，王二虎高大的身躯一闪就进来了。娘，儿哎，你别这么东跑西颠，娘为你心都是碎了，快把枪藏起来，往后咱不干了， 就守在娘的身边。娘，你说些什么那乱七八糟的？林九维想我就不让我革命了
啊？你还要干呢？你再干你还有命吗？
怎么没命？现在不活得挺好吗？不但我干，同志们都干。进来
啊！还有谁？
老太太一声好，进来四五个年轻的都背着枪，把王二虎的娘吓得眼睛瞪多大。他们这一说话，把一家子人都吵起来了。王二虎的衣料、衣服都出来了。这老黄头端着油灯一看，胡子，这都是什么人？这都是我们的同志。义父，县大队叫人家赶散了，我们无处投奔，到你家来了。义父，找个地方我们就住下不走了
啊！
胡子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离那西河店才二里地，就在敌人眼皮底下，鬼子汉奸经常来呀、啊。那炮楼那个队长于老臭，厉害的邪乎，如果要发现你们，全家抄斩，护灭九族啊！小子，不是我不认亲，太危险了，你得马上走。
王二虎不但没走，拉了把椅子坐这儿。
哪儿走？我义父，你别不认亲，也慢说到亲属家，就到老乡家，他也不能往外撵我们。跟你这么说吧，叫走也不走，注定了。王二虎把大枪戳在炕沿上，要躺下。哎呀，我的衣服急得都要哭了。这个胡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你就看着你衣服一家子都完了。你看你娘在我这儿住了一年多，你衣服连个不字都不提。老太太没事儿，你领着这么些人，这怎么能行？
正在说的时候，旁边进了个女人，这女人是个小媳妇，眼圈都哭红了，看了看王二虎，瞅瞅这一家人，爹，你说的叫什么话？外边天都阴了，半夜三更的，你往哪撵他们？还是让他们住下吧。你想想拴柱是怎么死的？